欢迎来到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，我是孙毅国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14年6月号，题目是《美国未来利率新趋势》，撰文的是纳尔。美国联邦储备局一如市场所料，在今年年初开始逐步减少量化宽松的数量。依照现行的步伐，第三轮量化宽松计划将会在今年年底全面完结，下一步将会是结束零利率政策。虽然现在没有肯定的时间表，但是一定会是2015年之后。究竟是2015年中还是年底，有没有可能延迟至2016年初，现在市场仍然是众说纷纭。一般都认为联储局会在2015年的后半年开始逐步将利率上调。加息的时间表取决于两大因素，失业率和通胀。四月份美国失业率已经跌破 6.5%， 假如就业市场继续稳定增长，到2015年的下半年，失业率极有可能下降至接近 5.5%， 差不多回复金融海啸前的水平，可以说是贴近全民就业。若果单从失业率的角度，绝对有理由支持于2015年加息。因此加息迟或早的关键并不是失业率，而是未来通胀的走势。若然通胀可以维持在 2% 左右，联储局并没有提早加息的必要。过去几年美国整体通胀都保持在 2% 以下，今年初更加跌至接近 1%， 远远低于联储局的目标。但是随着失业率的下降，工资开始在过去几个月呈现向上攀升的迹象，工资成本增加，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，导致物价上升。因而有人担心通胀的压力会比预期中来得急，迫使联储局提早加息来抑压通胀。其实整体消费物价指数可以分为两大方面，服务和商品。从过去的经济周期来看，工资的高低无疑会影响市民的购买意欲，加薪通常会令到服务价格上升，但是工资和商品价格的关系就并不明显，有时候还会呈现相反方向。原因是商品价格较受外来的因素影响，特别是外国入口货品。有研究显示，过去十几年美国可以一直维持低通胀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产品价廉物美，导致商品价钱长期维持低水平。展望未来的一两年，工资会继续带动服务价格上升，但是不足令到整体物价急升。原因是美元强势会进一步的抑压入口商品的价格。除了时间表之外，市场近日还有一个关注点，就是加息的幅度。金融风暴前的研究一般都认为，由联储局直接控制的隔日利率，在正常的情形下应该是 4% 左右。根据这个指标，当美国经济全面复苏，联储局应该会将利率由现时的零利息逐渐提高至 4%。 但是市场现在预计十年后的隔日利率仍然是低于 3%， 实在是令人费解。是不是代表十年后美国的经济仍然未能够全面复苏呢？还是还有其他特别的原因？似乎没人能够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若然长期的利率是 3% 的话， 并不单单改变美国债券市场的面貌，对其他金融市场，例如股票，亦都有其深远的影响。利率长时间处于过低水平，从长远的角度而言，并不是好事，最终只会导致通胀急升，泡沫重现，必须要小心处理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14年6月号，题目是《美国未来利率新趋势》，撰文的是纳言。我是孙维国，多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